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愿你一切平安。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安息之道，献习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七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七到十一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要等候主。恭送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让我们一起用赞美第七首《你信实广大》来颂赞我们的主。主，我们要赞美你的名，你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主，你创造世界，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借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我们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我们活着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愿我们的心时常称谢你，愿我们的敬拜能讨你的喜悦。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信心的旅途》。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因着外在的环境而信心软弱，但谢谢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借着你的话，靠着圣灵的大能，以及从古至今属灵前辈的生命见证，使我们能一次次度过生命的低谷，生命与你更多的连结。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传讲信息的彦诚牧师来祷告，愿你使用你仆人的口，也打开我们的耳，使说的听的同蒙造就。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4章1到2节以及7到11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第一节，请。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所以上帝多年后借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保留着，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上帝歇了他们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了。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安息之道，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彦诚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安息，大概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喜欢的概念，一个喜欢的信仰要素，因为可以休息嘛。这大概就是我们对于安息所谓最直观的理解。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啊，这只是安息的皮毛。或许我更该说的是，这是对于安息最不太重要、最表层的认识。因为如果安息只是要我们从工作的劳苦跟生活的疲乏当中停下来，停止我们的工作去休息，让自己抽离出来，获得在工作当中的没有的平静安稳，但其实这真的不太需要用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安息这两个字。因为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针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的在研究啊，在找出使人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压力当中得到平静安稳的方式。我们就举几个比较有名的，又也是经过许许多人实证觉得科学的研究有效的，比如说所谓正念减压，正就是正向的正，就正念减压嘛。他说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是培养一种所谓的非批判性的观察，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待你生活、生命、人生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会对你造成影响的事件。用这样子非批判性的观察呢，你可以把当下的压力源呢跟自己脱钩，变成世界上这种客观发生的事件，不是因为你的发生，而是它就是发生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切断所谓自体的自动反应，就是说因应压力呢，我们就会觉得啊好难过，因应压力我觉得啊好沉重， 或者是好痛苦、好焦虑。他说，当你不用非批判性的观察眼光把它切开来的时候，你就会降低你那种自动的情绪化的过激反应，然后你在这些事情当中就会得到平静。就是所谓的脑内的处理嘛，就是用我的认知、用我的想法更改我的意识去面对环境的困难。好，这应该是有效，可是不容易，对不对？就不是所有人都是想一想事情就可以心想事成嘛，有时候做不到。做不到啊，世界也跟你说没关系，对，只有只靠脑袋本身就比较难嘛。如果你单纯靠认知的转换无法做到，他说不要怕，你可以配合所谓的压力释放运动。如果是正念减压的话，你就可以搭配正念瑜伽。哦，他说什么，你就透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比如说你的呼吸控制啊，或者是你扭曲你的身体，会达到身体筋膜的放松，比如说这样，或者这样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它会让你的肌肉产生极大的那个震动，它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呢从高亢紧张的状态切换到所谓副交感神经的修复状态。就是你心里面没办法控制你身体那些激素的时候，你透过身体身心是互相影响的，你透过身体的动作它会释放出这些生理的讯息，让大脑觉得哦，其实对嘛，没那么有压力哦，对啦，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危险，它就会你这个自动在身心都得到平静，产生所谓在压力之下、忧愁底下、痛苦之下不忧愁的稳定感。所以这些事情可以带来平静安稳。这些事情是有科学的研究，也有医药的角度，都有效啊。所以如果真的照做的话，或许是有效的。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也有效，那来到教会聚会，来到教会真的就比较安息吗？好了，或许有人说是，但是我们就看一群人，那一群用侍奉支持教会运作的人们，比如说带查经的小组长，主日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崇拜今天的领会施行投影等等，或者是外头的招待，对他们来说，来到教会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做在周末六日做跟周一到五不一样的工作，对不对？就是他平常不是施行的，他在教会施行；他平常在上班不用带查经，他来教会带查经；他平常不会去想要教小孩的，他在主日来教儿童主日学。好像就像周六日来教会上另一个不同内容的班，来经历教会这个场景、教会这个文化，你做这些事情会产生的压力跟痛苦，有压力吧？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都带查经吗？没有嘛？为什么？因为带查经要花时间预查，对不对？又不一定看得懂。最难的就是，好，我真的想办法看懂去带的时候，结果有很难搞的小组员拼命的问问题，问倒我，就会觉得带很丢脸，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还带你查经，再也不要带了，对吧？那主学老师呢，哦，天啊，你要控制一群暴走不受教的儿童在教室里面控制秩序，坐在那里听你讲话，你就算真的成功了，啊，他听你就发现他眼神穿过你看着后面的墙壁空洞的，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教会了没，对不对？那个不知道有没有效的挫折感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啊。好，如果当招待，招待好像都比较简单，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很不喜欢人家退货的人，我给你周报你跟我说我不要，我就哦天啊，超难过。招待也可以是个压力源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来到教会这些侍奉，你承担的是平日一到五没有的压力，那安息到底在哪里？那些人来教会有安息吗？那没有安息我来教会做什么？那真的去就正念减压、正念瑜伽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觉安息好像到了这里卡住的时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安息的定义出了问题啊。关键是安息不只是休息、停止这类追求平静的快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四章一节的用词应该是：你可以拥有安息，你可以得到安息，或你可以掌握安息。但不是，四章一节作者说的是：你会进入安息，进去安息。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多想想的用词。为什么不是拥有，而是进入啊？什么叫做进入安息？我们真的理解过这个词汇吗？当然，这就是希伯来书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因为它希腊文真的很难。你刚刚如果我们读信息经文，你觉得你都读懂了，然后读过去你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它真的中文不是很好读。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段，也就是当时用最复杂的希腊文的文法，所以它在整个编排上面是用希腊文的概念去做用心的设计。在第四章的起头，作为作者特别在这边放入所谓的首尾呼应法 Ecclusio， 就是说它在头跟尾呢都会有关键的用词，一个要节词汇去做呼应，然后框住了这个段落，让首尾的信息是呼应的。四章一节进入他安息，作为警告跟劝勉的开始，这就是第一个要节。四章十一节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进入安息就成为这个首尾呼应框住整个信息的框架，也就是说整个四到十一节谈的就是安息，而且是进入安息。所以这两节经文中间所有的就是二到十节所有的神学论证，我们发现它里头谈的是创世、旷野直到今日，也就是这三件事情通通在谈安息，创世、旷野、今日全部框定在安息这个主题的框架里头。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我们重新来看十二章三到四节的时候，他说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作。是啦，都是中文对不对？念完然后整体加起来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希腊文的问题。所以什么意思呢？他是作者呢特别连结回创世纪，对不对？创世嘛，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很明显三到四节连结回去的是创世纪。要做什么？要让人明白从世界造好人类历史启动的那一刻开始，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安息，这是他创造计划里面的一环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这是他所有美好创造之后的第七天。创造是每一天做一样东西，对不对？累积到第六天就是很多东西嘛。第六天就一切都完成了，代表的是完美。这颗地球上面所有的东西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全部做完了，然后第七天最后一天神说安息了。所以安息是什么？安息是所有美好极致的那一刻，第七天一个极致的完美，所以要在第六天的创造之后才能拥有它，对不对？你如果少了一天，你没有太阳，这是完美的创造吗？如果你没有水，没有草，没有兔子，没有动物，没有牛羊马，少任何一个都是亏缺的那完美。只有第六天最后一件事情做完了，第七天看见的是一切的完美。神说这一个看见，这一个感受叫做安息。所以当作者把安息描绘成一个这样从创造起初就存在的美好的时候，他同时告诉你，你可以进入，它是一个你可以进入的地点，代表安息从来就不是单纯从劳苦与困乏当中停下你的工作而已，因为这样不用进入，你只是停止，对不对？如果是那个美好放在那里，你要进入。所以进入其实是一个非常带有空间性的词汇。那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以为安息是休息？我们把安息和休息画上等号，原因大多于我们都读了十诫，守安息日这条诫命。但事实上，十诫是出埃及之后，大家走到了西奈山才得到的。是神在做什么？神介入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脱离为奴的压迫与痛苦，使他们得着释放与安息的时候，走到西奈山不会再回去埃及，埃及也追不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借由守安息日这个不工作特别的行动来纪念我领你们出埃及的拯救。是用来纪念，不工作是用来纪念，并不是不工作等于安息。是在西奈山救赎已经发生的时候才成立的。所以理解安息真正关键的句子是诗篇95篇11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引用句。 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我是上帝啊，是上帝的安息，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创世起初啊，神造好那六天的美好的世界，最后那一天的安息，是进入那个状态，进入那个安息，分享神起初创造完美世界后他所拥有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上帝想的好像都没情感。你看圣经他跟我们说的话，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怎么可能没有情感？你看着你的完美的杰作，极致的完美，难道你没有喜乐吗？一定有，对不对？六天这样子叠加下来，最后一天做好最后一件事情，哇，成了，一切都甚好完美。那所有加起来，那第七天那最快乐，你看着你作品那个快乐，是不是所谓完美的喜乐？人进入安息是进去分享这得着这个喜乐，但问题就在于，什么人想去就能去，说去就可以去的吗？很难，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罪恶入侵的世界，所有人都活在罪恶错误的缠累当中。如果你带着罪恶去见神，那么你就是在神的光芒之下被消灭。你要去神的面前与他建立关系，分享他的喜乐，只有一个可能，你透过他给我们的拯救，那所赐的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可以进入安息，进入那个我们原本没有拥有的，进入一个我们原本到不了的地方。这就是刚刚我说进入这个带有空间性质的词汇。所以弟兄姐妹，安息跟我们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是，安息是一个你需要用行动才能抵达，你需要有行动才能领取的美好的礼物。诗篇二十三篇二节是这样说的哦：牧人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牧人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下文七十四译本翻译这句话是：牧人带我到得安息的水边。安歇就是安息，意思是我们有位大牧者，就是上帝，他是透过他的作为领他所爱的人得着安息，透过他爱子的拯救，透过他施行的拯救，进入安息。所以安息是什么？安息其实是神工作所得最后的结果，就像他六天创造之后最后一天那美好的喜乐，他领我们去可安歇的水边，带我们进入安息，都是他的工作。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是停止？因为最后一天就完成了嘛，他停了一切工，不是他想停，而是都做完了，不能添加一笔，因为已经是完美了，所以他停下来，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所以有限的人们理解这些事情，眼睛看见的是休息跟停止，但是本质是因着那六天的工作，所以产生了第七天安息的喜乐。本质安息是与工作相连的，这个概念同时呈现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针对挪亚名字的描述。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在耶和华所诅咒的地上，这个儿子也就是挪亚，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希伯来原文得到安慰就是给出安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挪亚必使人，他的存在，他做了什么方舟，对不对？他的工作使人怎么样，给了其他人安息，使人可以得着喜乐，可以得着平安。所以安息并不是我们原本以为单纯那个停下来休息与中断，反而是透过不间断的行动进入安息，也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形态产生一种安息的境界，去到那可安歇的水边。代表的是我们仍旧在这世界上工作生活，但我们却满有平安。我们仍然活在工作的压力之下，我们来面对许多的挫折，但是我们却能在其中享受生命。加尔文如何解释这个状态？他说，无论哲学家们如何谈论幸福，都只是冰冷且虚空的，因为他们局限在人的自身。而答案是我们必须走出自身才能找到幸福，因为人的幸福与至善别无他物，唯有与神 联合。这是加尔文对幸福的定义，与神联合。意思是这样，整个看起来，弟兄姐妹，整个受造的世界从创造开始就是被安息这个概念给框住的。创造世界的目的是通往安息，生命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无止境的创造或延续或劳动或发展，不是，而在这世界上是我们要回归通往神同在的安息。因为神是因为爱而创造世界，他起初就为他所爱的人预备好了安息，这个极致的幸福要给他所造的人预备好了，从创世就预备好，等在那里让我们进去。唯一的问题就是人进不进得去，人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他联合，分得这个福气。怎么做？到底怎么样可以进去？到底怎么样会不能进去？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希腊文造诣真的非常高，短短的这十一节，他在最后这十一节这一句里头，他同时藏了两个首尾呼应。除了我们刚刚开头所说对应的第一节那个进入安息之外，他同时借着不顺服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有个同源字叫做不信，在第六节，这是第二个 keyword， 他用这样的方式锁住了十一节跟第六节，产生第二个首尾呼应，第二个 inclusio。 通常第二个就是最关键的那一个，代表六跟十一中间锁住的七八九十，就是让人可以明白进去安息的条件。它说明了人为什么会不信又不顺服神，而被禁止进入安息，就是七八九十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当我们去看，我们发现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的那一代。弟兄姐妹啊，我们通常觉得哦，出埃及进迦南很难，但真的很难吗？出来的时候实在照着我们走出来，对不对？到红海的不是自己造船，是海分开走过去。到了以琳口渴，石头飞出喷出水来，然后呢肚子饿，天上掉下玛纳来，不知道往哪里走，云柱火柱带着你走。事实上出埃及的旅程其实神一路同行，神用所有的神迹奇事告诉以色列人，是你现在就跟着我走，去哪里？去一个我为你盖好预备的大房子，只不过在河的那一边。结果所有人走走走走到那边，跟你说不好意思上帝，我不要搬进去了。所以七到九节它在对应的是什么？它引用民数记十四章的事件，当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进去迦南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跟我一起作战，因为我要让迦南地的居民付出他们四百年牛人血的罪债，所以必须作战，必须讨回这个公义。以色列人，你要跟我一起做，你需要作战。但理论上一路都是跟着上帝的嘛，上帝也说进去继续。这段日子看见所有神迹奇事，听见上帝一切话语，西奈山是雷轰闪电，上帝直接说话，用这样方式走出埃及，跟着上帝走出埃及的百姓们竟然是直接拒绝神，跟他说不要，我不要跟你一起作战，你是神嘛，你现在了不起对不对，你很厉害，我都知道，我都看见，所以我跟你说，你现在用我喜欢的方式让我进去迦南地，我不要打你，这么厉害，你除掉他们让我走进去，你看，哎呀，我好害怕，他们好强好高好大对不对，你看见了，我很怕，揍他。上帝最后就，我们要用轻松的简单的我想要的方式得地为业，神就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启示，不许这群百姓进入应许地，因为这是他们第十次试探神。弟兄姐妹，这个态度就是第七节所说的硬着心，这就是硬着心。硬着心这个字其实非常有趣，不是我们以为想象的那个坚硬刚硬敲不坏的钢铁，不完全是这样。希望原文硬着心这个硬是硬化，它是一个医学用字，它通常用来描述人的器官肌肉或组织因着病变产生的硬化，比如说发炎啊、脱水啊，或者是各样的病毒、蜂窝性组织炎之类，就我们就这样肿起来，对不对？那肿起来你摸其实不太有感觉啊，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神经的连结嘛。但它如果很严重，它一直扩散，最后就整只手都没有知觉，对不对？你怎么敲你的手都没感觉。希腊文的硬着心那个硬化是讲的是这个过程，是一个 病变丧失原有弹性与功能性，对外界刺激不再有任何反应的状态，而且是逐渐蔓延越来越严重的状态。那当这个是使用在神学上呢，它强调的就是一种没有理性的反抗。意思是这群跟着上帝出埃及的人，他明明白白看见上帝的作为，那些大能的神迹奇事，却仍然没有理性的拒绝信靠。这是一种灵性的硬化。一路走，从十灾这样走走走走走出来，每一个地方的神迹奇事，每一次都怎样？不信，不信，不信。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硬化症，一路的蔓延蔓延蔓延，一种逐渐对上帝话语丧失感知力与信靠的过程。当你们出埃及神降下十灾救赎，百姓就用十次试探来背叛神。所以在最后一次进迦南前的那一次，当他们跟上帝说我不要跟你这样作战的时候，代表以色列人的心硬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神公义审判的临界点，就是硬化到无药可救了。所以上帝宣判这个世代不得进入安息。这是说明原因，就是你到底能不能进去，怎么样能进去，怎么样会被禁止的原因。同时这个作者真的非常厉害，七到九节同时在强调第二关键，时间。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所以神多年后借着大卫的书又定了一天，今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使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保留着。你看，一样读都能读，它加起来到底什么意思呢？作者他用旧约的旷野世代来举例，代表的是他所面对、他所服侍、他所传讲当时罗马世代的基督徒，在罗马时政府各样的政策所带来的那些生活不便、压力、挫折、痛苦和歧视当中。其实这一群罗马世代的基督徒和过去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对上帝所托付他们能力足以完成的使命有着相当的不满、焦虑和怨言，有着那不信、不顺服、不愿意与神联合作战的态度，也就在逼迫当中信心软弱，要后退了。所以整个七到九节不断出现今日这个词，就是当时希伯来书这个讲者或作者，他要提醒他身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所服侍的人，我们活在罗马政府的逼迫当中是，但是我们要跟旷野世代的他们走向同样的结局吗？他用今日让所有的听众跟读者想一想自己与旷野世代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刚刚也读了对不对？我们念的时候也是念今日对吧？就是此刻耶，这个今日，这就是圣经的美好。就如同当时神透过摩西说话一样，圣经真正的作者圣灵今日此刻现在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透过文字，也就是道，正在和我们说话，用旷野世代以及罗马世代的例子成为我们的提醒。希望今天读希伯来书的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有着那对上帝托付我们能力足以完成的使命，有着不满、焦虑和怨言，有着那危险的不信、不顺服、不能为神征战的状态，使我们今日在基督耶稣十字架恩典之下本能进入安息，但我们却可能错失他。听到你们，信仰永远是一场征战，只是你的战场在哪里。对我们来说，我们或许不是，我们的战场或许不是在中东的旷野流浪，我们的战场或许不是面对罗马政府的打压或群众的歧视。是的，事实上我们不一样，我们活在不同的世代，我们有着不同的特质，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是每个人所面对生命的挑战都不一样。但有一场战役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的， 就是顺服和私欲的征战。我要举个例子，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比喻，讲的就是接纳罪人是何等的让神开心。这比喻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所以我就不多说细节，我们只来看故事里头那一位不肯回家分享父亲喜乐的大儿子。听说你们大儿子拥有什么？他什么都有耶，他事实上跟父亲在一起享受仆人们的侍奉，父亲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父亲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他什么都不缺，因为他有的是一位什么都拥有的父亲。但是只因为大儿子发觉他那个弟弟啊得到了超过他应该有的待遇跟重视，你凭什么啊？你花光了父亲的钱，你离家出走，你凭什么得到现在的尊荣啊？他非常的愤怒，他就愤怒憎恶那个施予他弟弟恩典的父亲，他气到怎么样？不肯回家耶，对吧？他不进去啊，然后呢父亲出来想把他找回家。仔细想想，这个比喻是有两个浪子的，只不过不一样。第一个浪子是因着贪心而离家的，正如伊甸园亚当夏娃因着想拥有神的能力，跨越了受造的界限，就落入了魔鬼的计谋，活在世界罪的残累与痛苦的网络中。可是当救赎临到，福音临到，神拯救的手向他伸出的时候，这个浪子会迫不及待的从世界的难处和险恶当中想要回到神的美好里头。因为什么？因为那样的生活太痛苦，我要跟猪一样抢食，对不对？我不要再这样下去，我要回去，只要有回去的机会我就要回去。这是第一个浪子。但第二个浪子呢，他怎么离家的？他是因为愤怒怨对神而离家的，他不太满意上帝耶，他不满上帝做事不符合我看待事情的标准啊，他凭什么拥有这样子的尊荣啊？甚至什么，天父是亲自出来劝耶，你怎么没回来啊？出来找，哎，回家回家回家。这个愤怒的浪子对父亲说，看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那个你那个儿子和娼妓吃光你所有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浪子对上帝发怒，控诉上帝不公，认为神对别人比对他好，因此非常生气怨对神。他觉得这个浪子比较危险，因为这个浪子其实是读过圣经，原本就认识神的人。你要先认识神才能对神生气，对吧？你不认识神你要气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气什么。因着愤怒怨对神离家的浪子，神劝都劝不回来。举个例子，这很贴切啊，弟兄姐妹啊，比如说如果这样啊，如果我买股票的时候股票就跌停板，但维刚买股票的涨停板，我看着他就觉得，哇，上帝怎么那么爱维刚，好，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呢，当我任劳任怨的为公司卖命，结果升职的是隔壁那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小王，他每天做什么？只会买饮料送主管，结果他升职，我觉得天哪，这上帝你也太不公平不公义了吧，你怎么会容许那个小王得到我没有的职位啊？我真的觉得心里很过不去，我觉得我对上帝已经很不满，但不行，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要灵修，我就开始读圣经，读读读，读到马太福音，哦，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哦，真的太有道理了。抬头看到维刚，他股票赚的赚饱饱，哎，看到隔壁那个志得意满的新主管小王，这维刚跟小王根本没有在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但他们已经拥有所有我没有的东西了。好，你看这果然是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你读圣经可以读出这样的结果，他应当是劝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你是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上帝多么不如我们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不能放下自己的私欲和判断，相信神的话才是值得追求的美好，圣经所指教的应许是无法在我们身上实现的。就算我重新再读马太福音6章30节10遍好了，如果放不下那个嫉妒，放不下那个私欲，我永远只会觉得他们明明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但为什么一切都加给他们了？这就是硬着心，弟兄姐妹啊，这就是那逐渐灵性的硬化，对上帝话语失去正确反应的能力，成为了那个拒绝回家分享上帝一切喜乐与美好的大儿子，以及那些十次试探神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最终我们得到的是失去进入安息的机会，因为你会被禁止进入安息。我很喜欢 C.S. Lewis 对这样的概念所做的一个诠释，他在《痛苦的奥秘》这本书里面是如此描述那些硬着心抵挡上帝的人。他说，我甘愿相信那些灭亡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是坚持到底的反叛者，地狱之门是从内部锁上的。而另外一本书《梦幻巴士》更进一步描绘了这个分野，他说，充其量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一种人神终究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是自己选择在那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选择跳出来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在鸟语花香风平浪静的时候，都是在我们痛苦难受不满与困惑的挣扎之后产生这样的选项。我觉得有位先知他的经历非常非常贴切这个过程，是在王国末期的先知哈巴谷，他面对的是加勒底人疯狂的侵略，看见的是巴比伦军队各样可怕的暴行带来许多难以解释难以承受的苦难，看见这些先知挣扎于上帝那公义的救赎。所以他在哈巴谷书1:13直问耶和华，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为何你保持沉默呢？上帝的回答是，神说，我将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同时对先知哈巴谷说，唯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弟兄姐妹，先知所看见的一切超出了他对上帝公义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一切超出了过去他对上帝的认知，所以他直问上帝。但最奇妙的就是哈巴谷在3:16确实这样说的，我听见这声音，身体颤尽，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的脚步在所立之处颤尽，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侵犯我们的民上来我们这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非常的直接，他说的是，在遭难的日子我必安息，直到那上来侵犯我们的军队来到此处。弟兄姐妹，只问上帝无法理解的这位先知之所以重获安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上帝那坚定不移的信心。他直问，但他是想要得到真正的答案，他就信了那一句，唯义人怎么样，必因他的信得生。他要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主宰是按他本质的善良纯全引导万事万物的发展。所以先知的质问不是给他带来不信不顺服的愤怒，而是让他看见上帝真正的信息与答案，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弟兄姐妹，这叫做信心，一个愿意放下自己判断私欲的选择。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帮助我们在人生任何的光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联合，得着神起初完成创造就预备要分享给我们那极致的喜乐，享受的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幸福。从哈巴谷的经历我们看见的是，更奇妙一点是，纵然现在没有，可是你只要知道上帝的拯救要来，他跟你说会来，你只要知道相信他会来，纵然你仍然就像哈巴谷一样在压力病痛伤害失望当中只能等待，但是你会必 得安息。他等安息的是什么情况？等未来那群人上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在这当中仍有安息，因为他与神建立了那一个联合不可分割的团契，上帝话语的应许成为他坚定的盼望，他因此有了世界所不能理解的平静安稳喜乐，面对巴比伦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联合与神相连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数字，更不可能是用一套固定的解题技巧你就可以拿满分的考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关键四章一节那个竭力进入安息。竭力就是存畏惧的心，不间断的努力。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没有安息，对不对？不间断的努力。所以作者用四章十节这个很有趣也很实际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心意。他说，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第十节的意思是连上帝自己都是这样连做六天创造世界，完成，全部完成，没有一丝一毫遗漏，一笔不能加，没有一笔少，他才停下来。所以他所造，你们被造的我们啊，你也跟上帝一样吧，你要努力到完成为止啊。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描述进入安息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竭力进入这个安息，直到完成为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在周末异常忙碌的小组长、儿主老师、领会司行招待等等教会的侍奉者能有安息，就是他们正在竭力进去神的安息之中，直到完成为止。这个安息无法量化，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得到了，你就会知道自己得到，就像只有你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在上班一样。不是你坐在办公室你就在上班，对不对？也不是你回家好像就没在上班，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在上班，有没有在工作。因为我们都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的人生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愿我们因着主所赐的话语能进入安息。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丰富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主，感谢你在创世起初就为我们预备了那极致的美好等待我们。求主的圣灵坚固我们，使我们在世上各样的私欲、血气的征战以及诸般的诱惑当中，主啊，我们坚定地顺服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要得着主创世要赐给我们那永恒丰富极致的幸福与喜乐。主，愿这样的信心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根基，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或忧愁，或患难，或病痛，主啊，我们永不失去这信心的盼望，进入主所赐那丰富美好的安息。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信心的旅途》，并请同工收奉献。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使我们有行动能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我们为着所领受的恩典都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金钱还献于你，愿将这些金钱使用在圣工之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
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